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士师记十二章，主题是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士师时代的黑暗，百姓面对的不只是外在的仇敌，还有以色列支派中的内乱。之前在约书亚时代，有约书亚带领各个支派同心的前往应许之地得地伟业，约书亚后的士师时代就没有了约书亚这样统领全国的领袖，而是兴起地方性的领袖。因为百姓离弃了神，各个支派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如同一盘散沙。今天读的经文上半段继续的讲述耶弗他描述战后的内部矛盾，他们解决了外面来攻击他们的亚门人，如今他们得面对弟兄以法莲的攻击。这一章的下半段则是简略的记载耶弗他之后的士师，也就差不多来到了士师时代的尾声。让我们先来复习昨天读了的士师记十一章，您是怎么看耶弗他这位士师呢？虽然学者有不同的讲解，但大部分还是认为耶弗他是一位敬虔的士师。虽然出生地位被同父异母的弟兄排挤并且赶出家门，但耶弗他骨子里就是一位大能的勇士。即便没有地位，也没有钱财和庞大的家族势力，却很自然地吸引了人来跟随他，这就是其中一个领袖的特质。让我想到大卫逃亡的日子，也同样吸引了一群被社会撇弃却对他忠心耿耿的人跟随他，就是那些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跟随耶弗他的，中文翻译为匪类，原文是空虚，其涵盖的范围甚广，可以指无所事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人。按照当时的背景，在士师时代的黑暗和混乱中，许多的失业者和街头的小混混，他们没有合适的环境培育，也没有像摩西或是约书亚般的领袖引领前行，他们更没有清楚的意象在前方呼唤着他们。直到耶弗他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就聚集到耶弗他那里，与他一同出入。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潜在的 leadership 散发出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自然的就会有跟随者，不需要去招兵买马。耶弗他是一位怎样的士师呢？第一，耶弗他心胸宽广，当亚门人来攻击基列时，基列的长老来求他回去，他就放下之前的嫌隙，伸出援手回去做他们的元帅，率领百姓去征战，他没有见死不救。第二，耶弗他信靠神，他祷告将自己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并且相信神必把亚门人交在他们手中。第三，耶弗他按照摩西律法在申命记二十章的教导，与亚门人征战之前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当对方不肯和好，他才率兵与他们打仗。在谈判中可以看见耶弗他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亚门人声称那地是属于他们的，要以色列人归还给他们，但耶弗他立刻的识破他们的谎言，指出那地原不属于亚门人，而是亚摩利人的地。300年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将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给以色列人，他们征战得胜，取得了那地。亚门人不肯听劝，耶弗他这才与他们征战。第四，耶弗他言出必行，对于他许愿一事，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确实看见他既然许了愿，虽然心中百般个不愿意和后悔，但在女儿的劝说之下，他仍然按照所说的向神还愿。诗篇15篇说，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回答中的描述包括了起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利未记27章也有教导关于许愿把人归给神的条例。有学者认为耶弗他将女儿献给神，这女儿其余的日子侍奉神守独生。接下来就是士师记12章记载以色列的内战。第一段落12章1到7节，耶弗他打败了亚门人，就是外来攻击他们的仇敌。接着以法莲人就聚集来到北方要攻击耶弗他，质问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 耶夫他如此回答：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原来之前亚门人的攻击没有直接影响到以法莲，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去救援，如今却反过来质问耶夫他为什么不召他们同去，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呢？为什么以法莲支派那么的嚣张？之前基甸征战得胜，他们也是同样的语气质问基甸。其实有两个原因。原因一，他们仗着过去始祖雅各对以法莲的偏爱，虽然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雅各却把长子的祝福给了约瑟的次子以法莲，所以有解经家认为以法莲支派带着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凡事都应该胜过自己的哥哥马拿西。士师时代的两位领袖基甸和耶弗他都是出于马拿西支派，所以他们特别针对基甸和耶弗他。原本是兄弟，更应该彼此相爱和彼此守护，却因为嫉妒而造成了分裂，真的很可惜。原因二，他们仗着过去约书亚的荣誉，自以为比别的支派高一等。原来上一个世代的领袖约书亚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所以以法莲人仗着过去约书亚的权势，抓住过去领袖的荣誉，便自以为了不起，认为过去以色列人如何靠着约书亚的带领来得地为业，如今大家也应该照样的来求助于以法莲支派。实际上他们里面充满了骄傲自大和嫉妒纷争的恶毒。第四节，于是耶弗他召集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这次的内战，基列人对抗到底，而且不善罢甘休，逃走的人他们一个也没有放过。第五到第六节，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希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为什么以法莲被打败之后，就连逃跑的人基列人也不放过呢？这里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解释其原因。以法莲人除了攻击耶弗他，要烧他房屋，质问为什么不招他们同去打仗之外，他们还用贬损的话语来攻击基列人，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嘲笑他们是逃犯，是被撇弃的，不属以法莲，就连自己在约旦河西的马拿西支派也不认他们了。如此的人身攻击，彻底的激怒了基列人。第七节，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第二段落，耶弗他之后的3位士师，12章8到15节。第一位以比战是伯利恒人，在耶弗他之后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之久，他有30个儿子与30个外乡媳妇，而且他也有30位已经出嫁的女儿。此士师的记载与前任士师耶弗他形成极大的对比，耶弗他只有1位女儿，而此女儿一生没有出嫁。第二位以伦是希伯伦人，做士师10年，没有记载儿女。第三位亚顿是以法莲人，在以伦以后做士师8年之久，他是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死的时候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父亲的名字希列是 Hallel， 赞美的意思。既然这里特别提到他父亲的名字，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父亲的为人如同名字一样，那么这就是一个赞美神的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亚顿不但有40个儿子，而且他还有30个孙子。亚顿是如此的蒙福，而且长寿。他活着的年日，看见了自己的30个孙子。这里的描述超越之前的士师，表示亚顿富裕，家业庞大，而且他的儿子孙子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骑着70匹驴驹，指他们尊贵的地位，指官职或是管理家业。 这三位士师的记载都有共同之处，也是他们的特征。特征一，这三位士师的记载都非常的简略，有两种解释。解释一，平静安稳的生活，众多的儿子表示家境富裕，在黑暗的士师时代也有神的恩典。虽然耶夫他只秉政六年，但他生前的战绩和整顿给后来继续他做士师的有平顺的日子。解释二，安逸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一提，提到士师的众多儿女却没有提到神，表示士师只关心自己的家业和利益，没有带领百姓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特征二，做士师的年日简短，耶夫他六年，以比赞七年，以伦十年，亚顿八年。特征三，骄傲自大的以法莲，在这时候有人愿意站出来做点事，承担士师责任，治理百姓，亚顿就是以法莲人。特征四，他们死后都葬在自己的地方，表示安死，不是战死沙场。特征五，这些记载里祭司在哪里了呢？利未人在哪里呢？士师记怎么读到现在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存在呢？一直到了十七章才记载了祭司，而且还不是神所设立的祭司，而利未人完全没有出现在士师时代的记载里。这是士师时代沦陷的原因，他们远离了神，撇弃了神所设立的祭司和利未人，百姓中没有人在乎会幕的侍奉，他们唯一做的就是在审判中受苦的时候才呼求神，这真是一个可悲的时代。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今天读这段经文感触最大的，一，我们要带领百姓来追求神，得着神所命定的福分，不是满足于日子的平顺和安逸。第二，我们不要像以法莲人骄傲自大和嫉妒纷争，我们要谨慎小心，免得自己也成为了以法莲人这般的小人，看见了别人得胜却没有看见耶和华的奇妙作为，反而心里嫉妒，编织谎言来控告他人。别人受苦成功之前懒得理人，别人成功之后就心里嘀咕埋怨别人没有找我们一起。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彼此扶持，弟兄有难我们理当一同并肩作战。新约圣经的教导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其实以法莲人一开始如果就与耶夫他同去征战，他们如今也必同享荣耀，可惜他们因为自己的自私错过了经历神征战得胜的机会。现在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在黑暗的士师时代，你仍然垂听以色列人的呼求，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在极其败坏的时代里，仍然有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时代也来依靠你的恩典，为主兴起发光，带领你的百姓进入荣耀的命定。主啊，我们的世代需要你，需要敬虔的领袖来带领百姓转向你，寻求你，追求你，好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当我们看见弟兄有难，我们也要扶持我们的弟兄，一起并肩作战，也一起同享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